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直到永永远远。大家知道这一段经文出自哪里吗？诗篇二十三篇啊，那里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直到永永远远。而这个随着我呢，我们有时候以为是好像是伴随着我，没有，其实诗篇二十三篇所说的是神会追着我们啊，并不是我们去追求神，反而是神用恩惠慈爱来追着我们，使恩惠慈爱常伴着我们。我们今天的经文取自马太福音第十五章，让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第十五章第一到第二十节。那时有法利赛人和文士从耶路撒冷来见耶稣，说：你的门徒为何犯了古人的遗传呢？为什么吃饭的时候他们不洗手？耶稣就回答说：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反犯了神的诫命呢？神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致死他。你们倒说，无论何人对父母说我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贡献了，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这就是你们借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假冒为善的人啊，以赛亚指着你们说预言不是错，是不错的。他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成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的。耶稣就叫了众人来，对他们说：你们要听，也要明白。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乃能污秽人。当时门徒就进前来对他说：法利赛人听见这话不服，你知道吗？耶稣回答说：凡栽种的物，若不是我天父栽种的，就要拔出来，任凭他们吧。他们是瞎眼领入的，若是瞎子领瞎子，两人都要掉进坑里了。彼得就对耶稣说：请将这预言讲给我们听。耶稣就说：你们到如今还不明白吗？岂不知凡入口的是运到肚子里，又落到茅厕里吗？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这才污秽人。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政、棒赌，这都是污秽人的。至于不洗手吃饭，那却不污秽人。让我们来同心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主你与我们同在，你的恩惠慈爱追随着我们，叫我们知道我们能够与你同行，叫我们的心是开的，因为你要把你的话语种在我们心里，按时候结果子，我们的心里有你。我们这样子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你们进来以前啊，进入这个圣所以前，你们有洗手吗？有吗？没有洗手就进来啊？哎，我可以看下一个 slide 吗？啊，没有洗手你们就进来啊？啊，你们看这个犹太人，他们每次进入圣所以前呢，就有洗手。今天我们要讲的事情呢，是关于我们的传统习俗礼仪的事情。我先讲一个故事吧。有一次呢，我在举行一个出殡礼拜。那一般上这个出殡这个程序呢，就是当这个棺木放在这个殡车里面的时候呢，家人、亲戚、朋友在场的，他们就会跟随在殡车后面走一段路程，就是所谓的出殡，然后才到该要去的地方。不过我这一次主行这个出殡仪式的时候呢，就比较不同。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个非常热情的这个殡仪馆的这个负责人，或者是总监，然后呢用一句我们新加坡人的俗语啊，就是他的白灯最贵白明灯啊，很多白灯，哇，这边行李啦，那边什么啦都有。所以呢，最让我受不了的呢， 是当这个病车要出去就是移动以前呢，他就跟说，哎，家人全部上前来，你们把手摸住这个病车，然后一起走，这样子。那如果这个家人呢，可能他的孩子两三个啊，这样子做，然后我就可能这个事情早就已经忘记了，因为其实对于这种礼仪习俗的事情，我是很好商量的。可是我那天特别不高兴，为什么呢？因为刚好这家人呢是很多孩子啦，又有媳妇啦，什么又有孙子啦，很多很多人。结果呢，你可以想象那个情景，就是每个人都要去摸那个病车的后面，全部挤在那边，全部要摸，然后边走一边摸，一边摸走一边摸，这样啊，我那个情景你可以想象是多么的可笑。那因为这个出殡的这个病的这个仪式呢，你可以想象是一个很沉重很感性的一个时刻，所以我也不可能在那个时候呢去跟那个殡仪馆的总监在那边跟他吵架。我下一次同样的这个殡仪馆负责一个丧礼的时候呢，我就特别的提早过去那边，然后呢我就跟他们讲这个事情呢应该是我是负责人，为什么啊有这个人在那边出这样的事情。然后他呢殡仪馆就哦，对不起啊，这个他是新来的，他不知道。然后当天呢他们就换一个人呢跟我一起合作。那为什么我要讲这个故事呢？我相信这个殡仪馆的这个总监呢，他其实是好，可能他是好心一片吧，不管是他看到哦别人也这样做，他也跟着这样子做，或者是他自己觉得这样子做很好，他要这样子做都好。可能这样摸这个那个病车一起出行，这样子可能他也有他其中的意义吧，可能让这个家人能够感受得到啊，还好像手还摸着那个棺木什么什么，都理由都好。可是我觉得有的时候你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对于那个家人来讲可能只是一个指示而已，然后呢哦，因为你叫我做我就得做，然后你懂这种东西都是大家出于爱心啦孝心啦，他也不一定是说明白要做什么，你叫我做那我就出于孝心他们就跟着做就是了。为什么我要讲这样的一个故事呢？就是我们不管是习俗也好，礼仪也好，传统都好，每一个东西的背后当然就有他自己的一个含义在里面。可是我们可能就要很去思想这几个很重要的问题。首先呢，我们要思想的问题就是，我们会到什么时候呢？我们是为了是守住一个保留一个礼仪习俗，多过于表达它其中的意义。什么时候会到了这个情况呢？又有什么时候一个礼仪习俗呢，变成是一种负担来的，或者是用来一个辖制人、管制人的一个方式啊？我懂你不懂，所以你要做啊这样的事情。然后又是什么时候呢，我们必须去更新一个礼仪习俗，使其中的意义呢变得更适合一个新的境况？什么时候？这些都是我希望大家能够去常常思想的课题。这也能就帮助我们去衡量所有的传统啦、礼仪啦、习俗都好，而不是只是盲目的跟从，只因为呢哦里面背后有含义啦，背后有含义啦，很有意义啦，就做就是了。是这样的吗？在今天的这段经文里面呢，就是关于一个吃饭前要洗手的一个习俗。那如果这个吃饭前要洗手的这个事情呢只是一个纯粹以卫生的角度来做的话呢啊，这样我跟你讲，我是举双手举双脚来赞成这个事情。特别是啊，如果你是以卫生的角度呢，吃饭前洗手很重要啊。如果你是吃罗蒂布拉达也好啦，吃比萨啦，要用手拿的，我跟你讲啊，手很多细菌呢，吃饭前洗手很重要。可是在这里呢不是这个卫生的课题，在这里呢是 关于一个洁净自己的事情。而在这里的一个观念是，如果你之前呢没有洗手呢，那你就会呢污秽到自己，使自己呢成为一个不洁净的人。所以是一个关于圣洁的课题。可是如果我们去翻旧约那些律法的话呢，没有一个真的是讲说吃饭前要洗手的事情呢。所以呢，显然这样的一个习俗呢，是一个从这个律法那边呢延伸出来的一个传统来的。为什么会有从律法那边延伸出来这样的一个传统呢？最好的解释呢，是这个传统呢是从出埃及记第三十章那边出现的。在出埃及记第三十章那里这么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用铜做洗濯盆和盆座，以便洗濯，要将盆放在会幕和坛的中间，在盆里渗水。亚伦和他的儿子要在盆里洗手洗脚，他们进会幕或者是进坛前供职的，给耶和华献火祭的时候呢，必用水来洗濯，免得死亡。他们洗手洗脚是免得死亡，这是做亚伦和他的后裔世世代代的定例。所以从这段经文里面呢，你大概可以延伸说什么呢？就是这个所谓的洗手洗脚，其实是一个洁净礼来的，容许那个祭司呢能够进会幕里面呢做该做的事情。那虽然你可以说，可是这个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不是祭司嘛，对吗？因为要做祭司呢，必须是跟着这个亚伦支派啊，这个利未人的这个血脉这样子相传呢，才能够成为祭司。所以法利赛人文士呢，大多数都不是祭司来的。那为什么他们还这样子做呢？那可能呢，就是他们也希望说，他们就算不是祭司，他们也能够像祭司一样呢，维持同样的圣洁的指标。那这样想法呢，也没有错的，因为在出埃及记第十九章里面呢，这里说，他说：“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这是神说的，遵行我的约呢，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所以这个是对着所有的以色列百姓这么说的，你们要做属我的子民。怎么做呢？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子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所以全以色列人其实是有一个梦想的，使他们成为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所以在神的意象里面，其实不单单只是亚伦的后裔而已，甚至是所有属于神的人呢，他们都必须成为圣洁的祭司，所有人。这个是梦想来的。所以虽然在当时其实很多的犹太人他们没有说，哇，达到像祭司这样的圣洁，做这么多延伸出来的礼仪风俗什么都好，特别是在加利利那些加利利人，而耶稣的这些门徒都是加利利人呢，很多都没有这么做。可是对于这些法利赛人文士呢，他们呢为了要使自己提高自己的这个圣洁呢，历世历代的这些宗教领袖，特别是从以斯拉开始，历世历代的宗教领袖呢就加入一层又一层又一层又一层的这些所谓使自己能够圣洁的这些礼仪习俗，越来越多这样的礼仪习俗，使自己能够成为圣洁，甚至像祭司一样的圣洁。所以比方说呢，他们做什么事情不单单只是洗手洗脚而已，甚至呢他们连那个碗那个杯啦外面呢，他们都会洗干净，都有这样子。所以可能你会问一个问题说，这有什么不好呢？很好嘛，越圣洁越好，越圣洁，这边圣洁一点，那边圣洁一点，越圣洁不是越好吗？那表面上想这个课题，对啊，也没有错嘛，这边圣洁一点，那边更加一点，这边多一点，那一点不是很好吗？ 就好像有时候我们想说，哎，不然我们买多一这边买多一点保险呐、啊，那边卫生一点呐、啊，洁净一点呐、啊，这边多一点运动啦、啊，那边多一点营养啦、啊，多一点总是好的嘛，不是吗？可是你会发现说，当我讲这些东西，不管是保险也好啦，洁净也好啦，运动也好啦，营养也好，这些呢都是有关于怎么样保护自己的东西。那保护自己多一点多一点没有错，可是呢保护自己跟圣洁这个事情是两码子事，是没有关系的事情，这不是圣洁的意义。我再说一次，保护自己并不是圣洁的意义。在今年的六号驿站，我们会来看这个利未记。那利未记当然就是关乎祭司的事情，圣洁的事情。我们会很深入的来看到底什么是做祭司，什么是圣洁。不过今天呢，因为这段经文的用意，我会讲一个初步的了解给大家听。圣洁真正的意义并不是为了保护自己，而是为了要服侍人。我再说一次，圣洁的意义并不是保护自己，而是要服侍别人。所以呢，因为这个就是一个祭司所要扮演的角色。为什么要圣洁？圣洁使你能够让人与神和好，你所扮演的角色呢，也能够使人与人之间能够彼此宽恕，彼此和好。所以在这里呢，这些所谓的礼仪也好啦，习俗也好啦，要鼓励人圣洁呢，这个本身并没有错。可是如果你失去了它原来的意义，也就是服侍人的意义的时候呢，不管是礼仪也好，习俗也好，传统也好呢，它就变得毫无意义了。因为你反而是变成人的一种负担，一种累赘。而且呢，你也把你自己呢，哦，我很圣洁，我很圣洁，我很圣洁呢，你也把自己呢变成是批判论断别人，你也变成了自以为意。那我们怎么知道说这些来挑战耶稣的这些宗教领袖，他们已经失去了这个原来的意义呢？因为耶稣这里说，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这些遗传犯了神的诫命呢？大家要明白，这个孝敬父母的事情呢，其实是整个这个律法里面呢，可以说是首要的一个诫命来的。可是在这里呢，这些宗教领袖呢，却制造了一个法律的漏洞，使这些本来要用来供养父母的这些资源呢，你也可以把它转换成在圣殿里面的献祭。那当然这个法律漏洞呢，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去刻意的来用啊。其实可以说是很多的人都不会用这样的一个法律漏洞。为什么呢？因为孝敬父母是大家很自然也很想做的事情，没有问题的。所以因为这个孝敬父母，其实就算是没有这个诫命，大家也是会心甘情愿去做的。特别是你不单单只是犹太人哦，周围的那些古代近东的那些文化，甚至我们华人孝敬父母也是很理所当然的事情。弟子规里面就说什么入则孝，对不对？我们一定这个是首孝弟，第一就是关注这个事情。可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法律的漏洞，那些恨恶父母，就算我丢掉我都不要用来给你孝敬你的那种心态的人呢，他们甚至已经不在乎说别人把他们当成不孝子女来看，他们都不管了。他们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法律漏洞呢，至少在律法里面呢是变成是一个合法的人，他们至少可以这样做。所以耶稣呢就用这样的一个法律漏洞来指示说，你们这些人，这些所谓的宗教领袖，你们真的有在乎神的心意是什么吗？ 还是你们所有的东西只是传统习俗啊立法而已，只要法律上 OK 就 OK， 是这样吗？你们根本没有把神的心意放在里面。耶稣甚至用了以赛亚书29章来形容他们，说你们这些只是用嘴唇尊敬我而已，心却是远离我的。所以不管他们做任何的传统也好，习俗也好，礼仪都好，这些东西并不能够把他们带接近神，因为不是礼仪习俗传统使你能够圣洁，不是的，使你能够圣洁的是你的心意，是你的心在想什么，这个才能够使你圣洁。如果神和他的心意并不是你所追求的，而你只是在乎说哦，人是怎么看你的，看你是不是一个圣洁的人，你如果你只在乎的是人的这个怎么看你而已，那你什么的传统习俗什么这些都没有意义了。所以耶稣把他们叫做瞎子，他们根本不懂自己在做什么，所以呢变成是瞎子领着其他的瞎子，因为变成他自己都不懂自己在做些什么。所以这里我们要眼睛明亮，是我们的心圣洁，我们做的东西才圣洁。因为你知道你做的一切都是为神而做的，礼仪传统习俗本身并不能够使你成为圣洁。当我想到这个耶稣怎么样的去骂这些宗教领袖的时候，说他们是瞎子领着瞎子的时候，对我来说很大的震撼。我就去想一下我自己是怎样的人，我难道会不会也是瞎子领着其他的人呢？我忽然间很震惊，说诶，有时候我真的是瞎了。因为如果我挑战大家的时候，我挑战的是你们所做的东西，你们的习俗，你们啊，来崇拜有没有准时啦，每天有没有读圣经啦，有没有参加小组啦，有没有传福音啦，什么的时候，如果我挑战你们是这些，而不是先挑战你们的心的话，那我真的是瞎了。如果我想是你们有没有做这些事情啊，来使你们圣洁的话，而不是告诉查检查你们是不是先以神的国和神的义为先的话，如果不是先这样子查你们，那我真的是瞎了。可是弟兄姐妹，我可以瞎吗？我不可以瞎，因为我有职分把你们带到永恒的生命里面。所以我首先要让你们认识神，我要让你们懂什么是神的国，我要你们懂什么是神的心。你们一定要知道神是谁，神要什么。然后因为你知道说原来这个就是神的心意，要呼召我们成为他的祭司，服侍人。你因为懂神的心，你就愿意自己也洁净自己。你所做的任何的传统习俗，任何的礼仪，才会变成是圣洁的。所以在彼得前书呢，这里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于神的子民，叫你们宣扬那招你出黑暗入光明的美德。所以我们不管做什么东西也好，你今天来崇拜也好，你每天读圣经也好， 你参加小组活动也好，你参与宣教传福音都好，你都要问自己，为什么？你为谁做这个事情？是为自己吗？是说啊、哦，我每天每个礼拜都来崇拜啊，我很圣洁啊，我每天读圣经啊，我很圣洁啊，我每次都去小组啊，我很圣洁啊，我有向人传福音，我有服侍人，我很圣洁啊。如果你是这个心态，那就危险了。可是你说我做这一切，因为我爱神，因为我也知道神爱人，我也爱人。我来崇拜是为谁？是为人，我来崇拜，我来听神的道，我来洁净自己。我每天读圣经，为自己吗？不是，我为人。我要明白神的话，所以我读圣经，说的让我能够服侍人。我参加小组，洁净自己，也能够洁净他人。我传福音，也不是为自己。为了让我自己啊，我做得很好了，是吗？没有，我也是为人。圣洁的用意呢，是为了服侍人；洁净自己，是为了能够洁净他人，让人与神能够和好，这是关键。我们之所以被耶稣拯救出来，出黑暗入光明呢，就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活在光明中，保守自己，洁净自己，为的是要服侍，能够帮助那些仍旧在黑暗里的人。所以我们明白这个观念的时候，我们就明白为什么耶稣的门徒他已经是不需要再洗手了。为什么不用做这个洗手礼呢？为什么？因为表达说你是属于神的最好的方式就是跟随耶稣。我再说一次，如果你要表达自己是圣洁的，你要表达说你是属于神的最好的方式就是跟随耶稣，没有比这个更好了。跟随耶稣不用再洗手了，跟随耶稣就是了。可是你会问我一个问题，牧师啊，什么是跟随耶稣？难道跟随耶稣不是也有传统习俗礼仪吗？当然有，一定有的，没有所谓什么东西是不是用传统习俗礼仪来表达的，没有。我们不可能说哦，你做基督徒你就不用敬拜，不用读经，不用团契，不用宣教，不可能的，一定有表达的方式，一定有。因为跟随耶稣就表示我们的生命就是跟随耶稣，所以我们不可能划分说哦，这个是我属世的东西，然后呢来教会是属神的东西，所以我来教会属圣洁，然后呢我回去工作啊，那个是属世的，没有这种东西的。如果我们看利未记的话呢，我们就发现神对于我们生命里面的所有的细节，我们的时间，我们每天的生活，我们的吃喝，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所有的跟人的关系，家人的关系，伴侣的关系，朋友的关系，子民的关系，所有的东西呢，神都是我全情参与的。为什么呢？因为跟随耶稣属于神，就是我们全部整个生命都是属于神的。那这当然这一切呢，我们在今年的六号驿站里面我们会很深入的来探讨这一些。不过今天呢，我还是给大家一个很初步基本的了解。我们要明白到底什么是跟随耶稣，什么样的表达自己说我是属于神的，怎么样跟随耶稣。我想首先的呢，就是我们的心是愿意回应神的。我们要回应说，是的，神啊，我知道你是谁了，我也知道你在耶稣基督里面所成就的一切是什么，我要回应你，我要跟随你。 而我们承认，如果我们真的是明白这个心意的时候，我们认识神在耶稣基督里面所成就的一切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从那刻开始，我们不管做些什么都好，都是恩典来的。我们今天能够来崇拜，恩典；我们每一天能够读圣经，恩典；我们能够去小组团契，有弟兄姐妹跟我们同在，恩典来的；我们能够传福音、服事、宣教、服事人，也是恩典来的。所以我们就知道说，我们不管做些什么，都是因为有耶稣基督来成全这一切，使一切都是按着神的心意，是耶稣做的一切。所以因为这样子呢，我们跟神之间不是我们去追求圣洁啦，使自己洁净啦，什么什么都好，不是的，是因为神先愿意用恩典跟我们在一起，所以是变成是一种互信，是一种神授权我们用恩典来给我们。所以我们每一个礼拜来这边崇拜，我们就表达这个事情，说是啊，因为神的恩典，我们能够来听神的道，我们能够来敬拜他。而当我们在世界当中的时候，在那边传福音，不管是用我们的话语，我们用我们的生命来传福音，我们知道我们能够有带着大能和信心，因为神已经恩待我们了。我们在这个黑暗的时代里面，我们看到有纷争，我们看到有人的恶念，可能我们会觉得我们很平凡。是的，这个是真理来的，这个是事实来的，我也不能够说我们不平凡，我们确实很平凡。可是我们要明白，我们蒙召并不是因为我们是特别的人，不是，我们本来就很平凡。以色列也是很平凡的，可是就因为我们平凡，如果我们要做圣洁的事情，我们就要回到圣洁的神那里，也就是我耶稣基督给我们力量。所以每当我觉得那个神所托付的任务真的是很压倒性的时候，我就会回到神那里，是神的话语给我智慧来行各样的善事，叫我知道怎么往前走。这就是圣灵的工作。当我们想到这个祭司的这个事情，我们要在人与神之间，我们要在人与人之间，我们要在人与世界之间的时候，我想我们之所以能够扮演这个祭司的职分，是因为我们首先体会什么是叫做人与神之间的这个中介的这个感受，我们能够体会。因为一方面我们做祭司的时候，我们一方面跟神在一起，另一刻我们就跟人在一起，这种体会是很重要的一个体会。因为这是这样的一个经验，使我们从一个平凡的器皿，我们成为一个合乎主用的器皿。因为当人问我们关于神的事情的时候，做祭司的可以说，是的，我能告诉你，因为我与神同在，我就跟神在一起，我知道。而当祭司是跟神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也知道要求些什么，要追求些什么，他们知道，因为他们就跟子民在一起，跟人在一起。所以这个体验与神同在、与人同在，这个经验是非常重要、很可贵的。我觉得我们也要用同样的这种祭司的心态呢，来看我们所有的传统礼仪跟习俗。 那表面上看起来呢，我们不管是敬拜也好啦，读经也好啦，祷告也好啦，服侍人也好呢，每个人每个信徒都做同样的事情，都有啊。有哪一个基督徒没有敬拜、祷告、读经、服侍人？都有。可是我一开始就问那三个很重要的问题：什么时候只是守着礼仪，忘记了表达的含义？什么时候只是守着礼仪，然后那个礼仪变成一种累赘？什么时候呢？我们那个形式已经僵化了，而我们没有真正的很好的以新的处境来表达这个事情。什么时候呢？怎么样提醒自己呢？永远回到为什么？为什么要圣洁？大家记得，大家还记得为什么吗？为什么我们要圣洁吗？为什么？我们圣洁是为了服侍人，为了站在神与人之间，为了站在人与人之间，我们有职分，所以我们圣洁。所以表面上看起来，你问我说：“哎，牧师啊，这段经文怎么应用？”我跟你讲，可能你做的事情是完全一样的。你照样来崇拜吗？照样每天读经吗？照样去小组，照样服侍人，照样传福音，照样宣教，做的东西可能是完全一样的。可是我希望你们今天做的时候，原因却不一样。因为你明白了，哦，原来我做基督徒，我就是有一个祭司的职分。当你那个意义不一样的时候，做什么都不一样。因为当我们说我们来敬拜，我们要来听神的话语，我们要跟神亲近，我们知道这个东西很重要。因为我们要跟神在一起，我们跟人在一起的时候，那个才有意义。当我们传福音，不管你是用你的每天的生活传福音，你用你的爱心做善事传福音，什么都好。当你跟人在一起的时候，你就是带着你跟神的关系带到他们中间，你的神人关系就是他们最可贵的东西。或者这样讲吧，当你跟人在一起的时候，他们能够感受到神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这就是你知道说啊，终于我的心里是神从我心里流露出来。今天我问的这个问题就是，你的心里是什么？你的心里是神吗？是神的心意在你心里吗？是神的同在在你心里吗？愿我们都做神尊贵的器皿。我们可以是很平凡的人，可是我们都能够合乎主用，我们能够完成神所托付的使命。让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慈爱恩惠追随着我们，是你先来呼召我们，叫我们能够跟随你。哦，主啊，这是何等甜蜜的事情，我们就快跑随你。我们愿意在你跟你在一起，让你与我们的甜蜜就转换成我们生命中跟人在一起的甜蜜。主啊，帮助我们，叫我们的生命里面流露你的美、你的善、你的真，叫人能够与你和好。我们这样子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